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权柄，出自路加福音第20章1到8节。我们请宋恩传道给我们正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听你话语的宣讲。主，宣罪怜悯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来传讲给你的子民，也为你的子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益处，以致主啊，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以致我们越发的来爱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翻开你的圣经，我相信很多人都用电子圣经哦，把它翻开，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20章。我将会读出来20章的第1至第8节，哦，1到第8节。经文是这样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导人，宣讲福音，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上前来对他说：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他回答他们：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众人都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都认定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正道经文的1到2节描述了当时的情境。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稣他在殿里教导人，就是在圣殿里教导人，宣讲福音。也就在他宣讲福音的时候呢，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上前来。请问大家，这些人是谁呢？你们对他们了解吗？祭司长所指的是一群的人哦，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复数，是讲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包括了当时在任的大祭司，曾经担任过大祭司的那些祭司们，还有也有以后有机会被选为大祭司的那个群体。所以这边讲到祭司长之后，就是包括了这样的一个的群体在那里。而他们多数呢都是撒都该人，并且是在圣殿里头来服侍的。经学家呢，经学家所讲的主要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研读、解释并且教导上帝的律法，并且呢，他们那时候也在会堂里头做教导。长老，这边所讲到的长老指的就是当时候的那些在当时犹大的各城市、各城镇当中的那些的领袖。而在这三群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候这三组人基本上就组成当时候的公议会，当时候他们有个群体被称作公议会。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他这个是最高的一个决策的一个的团体，而是由71个委员组成的，而且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 既然这三组人呢组成了当时候的公义会，当经文讲到说有这三批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说到祭司长，说到经学家和长老来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以个人或者个别的族群的那个代表的身份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应该是以那时候公义会的这个特别的身份来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这接下来的一些的话。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耶稣他在做什么呢？他那时候在教导人，并且他也在宣讲福音。而在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告诉我们，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他们到底为什么这样问耶稣？他们的目的在哪里？他们难道是真的要来明白到耶稣究竟是得了谁的权柄，以致能够做这些事吗？还是他们是真的要去真的去了解耶稣他的事工的内容吗？亦或者其实他们有一个隐藏的一个企图，究竟是一个真心的询问呢，还是是带着恶意的来找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经文的上文，就是二十章的一到第八节之前的经文，这个能够给我们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47到48节的话，经文那里是这样说，他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这里的他就只是耶稣哦。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祭司长、经学家和民间的领袖都想杀害他，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下手，因为众人都围着他，听他的教训。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原来那时候是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而在教导人的时候呢，他是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上帝的子民，上帝盟约中的子民。而对于耶稣基督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上帝的子民的时候，这个群体当中就出现了两种的反应。这两种反应，第一类的反应就是众人在听耶稣的教训，众人在听耶稣的教训。听这个字，我们这样华语读起来哦，好像就是坐在那里就是这样听听罢了。不过在原文当中呢，它表达的是一种积极聆听的态度，就是在圣经原本所写的语言当中，它所表达的是这样一个在细心的用心的在聆听的一种态度。听的人呢，就好像是挂在讲话的人的嘴唇上一样，听了很奇怪哦，怎么听的人就好像是挂在讲话的人的嘴唇一样。我相信大家有时有看过一些的影片，又或者是读过一些的看过一些的图片，你发现有人去攀山的时候人家都会把一个安全绳绑在身上，对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有些时候会失足的时候人就会跌倒啊，不小心跌了，然后我们晓得如果是没有安全绳的话，一跌就是一落千丈啊，就不是可能是粉身碎骨哦。可是呢，当有安全绳系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攀山者他就会吊在半空中，而且你发现攀山者会紧紧抓住那个绳子，为什么呢？因为那维系着他的生命。而这里讲到在听的人的时候，他们说到他在挂在讲话的人的嘴唇上一样的时候，就像一个概念，当时人就是紧紧的就像抓住这样在牢牢的在听，好像一个东西系在上面，唯有靠着他系住才维持得住一样，在系在上帝的话语上，在听上帝的话，在听耶稣把上帝话语告诉他们。所以呢，当你看英文的一些的 圣经翻译的时候，比如 ESV 它就会翻译成 All the people were hanging on his words， 他们是挂在他的话语上紧紧的抓着的。所以想必那时候听耶稣的教训的人都是伸长了脖子，然后把头往前探，希望更加清楚的听到耶稣要给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因着上帝的恩典，这群听耶稣教训的人，他们清楚的知道说，他们清楚的看见耶稣就是在把圣经当中的真理清楚的教导给他们，并且他们也知道说，他们听了时候，他们就更加的来认识到上帝，更加认识到他们所当尽的义务，并且也晓得如何的能够生活来荣耀上帝。这是一种的回应。另外一种的回应就是祭司长、经学家和民间的领袖的回应，他们听吗？我们看见经文是说他们是想杀害他，不觉得奇怪吗？我们刚才不是解释了祭司、祭司长是当时宗教的领袖，经学家教导上帝的话语，难道他们对上帝的话语不渴慕、不认识吗？不熟悉吗？为什么就连当时的平民的领袖等等，为什么他们听到耶稣在教导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不是带着一个欢欢喜喜的心说，哎呀，我终于听到了，哇，他把上帝话语如此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不是以一个赞美上帝的一个的心来回应他们所当时在那里耶稣所传讲他们应该都在听到的那些的教导呢？他们为什么心里没有说 Amen？因为他们的心里，他们仇恨耶稣，他们心里仇恨耶稣，甚至他们想要把耶稣给杀害，想要把耶稣给灭了。所以尽管他们那时候看到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上帝的话语，把福音传讲，尽管他们晓得耶稣所讲的跟他们的不一样，耶稣跟他们是不同的，不过他们却是硬着心，就是不要来接受耶稣所传讲的道理。从路加福音的第19章47节那边讲到，耶稣是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我们再看回刚才我们看的20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讲到耶稣不但是教导人，而且耶稣也传讲福音。由此从这样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耶稣他每当在教导的时候，他也在传讲福音，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推论。耶稣在教导的同个时间，他也在把福音给他所教导的人来传讲。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经学家、祭司长还有当时候的民间领袖，他们听到上帝的话语被讲解，他们不接受，不愿意顺服，他们听到福音被传讲，不过他们却硬着心就是不要去接受。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根本就把耶稣当作是上帝特别的差派给他们，来鼓励他们，来鼓舞他们，来推动他们，来爱还有敬畏上帝的，上帝所差派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的使者。反而他们把耶稣当作是一个竞争的对手，他们认为说耶稣的到来在跟他们抢权力、抢荣耀，耶稣的到来就把他们原本所得到的他人的推崇把它给分割了。所以他们想要把耶稣给杀了。不过尽管他们想要找耶稣的把柄，他们想要找耶稣身上的问题来 自寻耶稣，要把耶稣给杀害。不过无论他们怎么找，他们都找不到，因为耶稣是完全的，他们找不到。所以尽管上帝的恩典临到，使到他们也在场，使到他们有机会听到上帝的福音，听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怜悯是多么的大，不过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嫉妒的心使到他们拒绝上帝。所以当他们来问耶稣那个问题的时候，当他问耶稣说，告诉我们，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见他们问并不是为了想要更加的来认识耶稣，他们问不是因为心里渴慕上帝的话语，他们问不是因为期盼别人也同时因着耶稣的解释而同受造就，他们问就有一个目的，就是期盼透过降东西给我难倒耶稣基督，以致原本跟随耶稣的人不再跟随耶稣，再重新回来跟随他们。所以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这个问题换一个方式来表达的话，他们其实就在问，谁给你这个权利在圣殿里头来做教导？隐含的意思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你告诉我们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听你讲的？你以为你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而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或许脑海当中还记着之前所发生的一起事件。如果你们手头上圣经的话，请随我一起看19章的第45到46节。45到第46节就是在网上看多两节经文。经文是说，耶稣进了圣殿，就赶走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记着，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所以当他们来到问耶稣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脑海当中很可能还在想着耶稣接近圣殿的事宜。所以他们脑海里头，他们心里就有这样一个问题，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稍微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三管齐下的一个攻击，对耶稣的三管齐下的攻击。首先他攻击了耶稣的权柄，还攻击耶稣的身份，而攻击耶稣权柄跟身份的目的是在攻击耶稣基督的可靠性。所以 English, well, we'll say this once. This is a three-pong attack. Right? They're trying to attack the authority, the identity, and the credibility of Jesus. 所以如果耶稣并没有权柄，或者没有人给耶稣这个权柄做这件事情的话，而他又没有一个身份的话，这样他就不可以，他也就没有那个权利来在之前去清理圣殿，他也没有权利和权柄这边来教导他们。所以一个没有权柄没有身份的人，不要去听他讲的，不要再被他所做的事情蒙骗。所以你看得见吗？他们这里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对耶稣基督的攻击，他们希望借着这样的攻击把人群给夺回来，而他们就要求耶稣马上的回答他们。可是当我们看第三节，今天讲到经文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并不是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反而耶稣是给了他们一个的回问，一个回问句。耶稣就问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 请问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回答，而是一个反问句来问回他们呢？难道耶稣是想他们难堪，希望他们就是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就希望说他们也答不出来，而显出说他们有问题吗？耶稣知道说这些人来找他并不是要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明白真理。然而当耶稣用个问句来问他们的时候，耶稣其实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来思想，来反省他们所听到的耶稣所传讲的，以及他们对施洗约翰所做出的一些的见证，以便他们能够再次的来反省，真正的来反省，好好的来反省究竟耶稣是谁，究竟耶稣是谁。所以耶稣问他们不是为了难倒他们，而是让他们有这个机会来再一次的来使得他们虽然硬着心，不过基督却给他们这个机会再次来认识他，让他们来反省究竟基督是谁。我们来深入来看一看耶稣的问话，那些人的讨论，以及他们最后给耶稣的回应。耶稣提问的问题是，施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意思就是说，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当中在洗礼的时候，他究竟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想要这样做，还是因为上帝差派了他使他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问题就是，究竟约翰是上帝所差派的，还是约翰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人？而这个问题其实就跟耶稣本身的那时候的处境有点的相似。究竟耶稣本身是上帝差来的吗？还是他纯粹是因着自己的意愿在做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耶稣特别的提到施洗约翰，为什么不提其他的人呢？因为施洗约翰曾经见证过耶稣的身份，施洗约翰曾经见证过耶稣基督的身份。约翰呢，他曾经清楚的说明说，请不要把他跟耶稣基督混淆，请不要把他当作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的那位基督。因为那时候犹太人一直在等待谁呢？他们知道说上帝应许了一个拯救者会来，他们在等待那个受膏者的来到。不过约翰就告诉他们说，我不是那一位，他说不要把我跟那一位当作是平等的，当作是一样的，不是的。他就说我不是基督，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节，他说我不是基督。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基督的先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位来为基督先来为他开路的那一位。而约翰甚至向自己的门徒，向周围的人说明了耶稣是谁。他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啊，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有一个人是在我以后来的，位分比我高，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前的。而在那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就跟自己的两位门徒他说，看啊，神的羊羔。所以约翰清楚的知道说他不是基督，他清楚说明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位上帝所应许将来的，而已经来到了。如果当时候的犹太的领袖他们认定说约翰 是上帝所差来的话，他们就必须接受约翰所做的见证，关于耶稣的见证，就代表说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当然，如果他们拒绝约翰是上帝的先知，是上帝所差来的，他们同时也拒绝了耶稣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羊羔。所以呢，他们对耶稣的这个反问的回应，就表明了，就让我们清楚的看见究竟他们是怎么看待耶稣的身份跟耶稣的权柄。他们这一群人就是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就是公议会的这一群人，他们就这样彼此讨论，他们想到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如第五节、他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是从天上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先知，是上帝所差来的。而耶稣就问他们，他们认为耶稣会问他们，那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如果这个是个开问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说约翰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他们就该信，为什么他们不信？因为他们明显的不信，这个是他们所当受到的一个责备。然而他们并没有去思考说，难道我们之前错了吗？他们没有因为耶稣的这个问句而说，难道我们以前的坚持，我们以前所认定的错了吗？没有，他们马上就想到了第二个可能性。他们就说，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众人都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我们都认定约翰是先知。这是他们心里话，这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说约翰是先知，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说约翰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不过他们却清楚意识到一点哦，如果把真心话说出来，他们会就面对生命的危险，生命就可能马上受到被终结哦，就像被用石头打哈，危害到他们的生命。所以呢，他们就以一个诡诈的方式来回应耶稣基督，他们就跟耶稣说，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说诡诈呢？因为某一个方面他们回应了，避开了回应耶稣的问题，而他们又确保了说自己不会受到当时候的那些其他的百姓来危害到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就假装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究竟约翰是上帝所差派的还是自欺欺人。相信他们那时候回答耶稣的时候，他们心里应该感到非常的自满，他们很高兴，哈哈，怎么样一个无敌的答案哦，就是没根本都不会错的，不管怎么样面面俱到，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答案。不过呢，他们却没有留意到，当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刚硬自己的心，他们刚硬自己的心，不愿意接受福音。他们失去了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责备，一个恩典的责备的机会。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好，可是他们却不晓得自己错失了什么。对，如果他们的回答，他们受责备的话，可是如果基督责备他们的话，这是他们的福分，因为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可是他们却硬着心，他们就把这个福分给错失了。而他们的回应，他们甚至愿意以谎言的方式去回应，以诡诈的方式去回应，也显出说他们对于真正的遵照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上帝给我们的生活的准则来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那么的在乎了。表面上非常的在乎， 不过实际上他们不在乎，所以他们甘愿以如此的方式来回应耶稣基督。而他们不单是忽视了上帝，他们同个时间也忽视了上帝所差派的耶稣。他们的耳朵虽然是听到了上帝的话语跟福音被传讲被讲解，不过他们的心却是紧闭着的，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心里也没有那个渴慕来确认，来至少来问一问，究竟耶稣是不是那位基督，是不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要来的那拯救者，那弥赛亚。当他们拒绝约翰的时候，当他们拒绝说约翰是先知，是上帝所差派来的，并且同时拒绝约翰为着耶稣所做的见证的时候，就是约翰说耶稣来了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当他们如此的来拒绝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拒绝了说自己，也否认了说自己是那需要救主的罪人。所以对他们而言，基督这个概念的确的就是一种外在的一种的拯救。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属灵方面的一个的拯救，他们看不见自己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将军或者一个君王带着军队来把他们从罗马政权当中给拯救出去，他们所需要的是从罪的捆绑当中被拯救出来。不过他们拒绝了使徒约翰的见证。所以在第八节主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一群人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把心给关得秘密的拒绝耶稣基督，拒绝去认识耶稣基督，去了解耶稣基督，甚至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将不会得到任何的答案，他们将不会再听到耶稣的那恩典的话语。这是上帝的审判。而对于那些不断的拒绝不愿意接受的人，这是审判，他们的心就是如此的刚硬。然而上帝蛮有恩典有怜悯，他就在圣经的其他处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耶稣的权柄究竟在哪里，而耶稣的权柄跟他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当我们明白到耶稣他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看见他权柄就在他的手中。我们将会陆续来看四个层面，四个方面。首先就是看四个身份。第一，他是基督，耶稣他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应许的，或者应该说基督本身这个概念是上帝的受膏者的那个意思，被上帝所膏的。可是在这里呢，在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基督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将要来拯救他百姓的那位拯救者。我将会读一系列经文给你们，所以仔细听。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当中，上帝就应许了，就当人我们始祖亚当堕落之后，上帝就应许了他就把一个拯救者差派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就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 他的脚跟，这是上帝所告诉魔鬼的。所以女人的后裔是谁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将会败坏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魔鬼的权势。不但如此，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当中，有天使当时就向约瑟显现。约瑟是玛利亚当时的未婚夫，因为他已经许配给约瑟，他想要休掉玛利亚，因为他发现他还未过门的妻子本身怀了孕，所以他想要休了他。不过却有天使向他显现说，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21节。而之后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有关于约翰所做的见证，在约翰福音的1章29节，是使约翰就说，看啊，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耶稣就是那位拯救者。拯救谁呢？拯救罪人，他是罪人唯一的拯救者，唯有他除去世人的罪孽，只有他能够拯救罪人。此外，耶稣另外一个身份是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经文当中，上帝如此的宣告过，他说，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上帝所说的话，从天上直接就说了。此外，上帝也透过当时候圣灵的引导，使到当时候的人，当时候在写圣经的不同的作者，因着圣灵的默示而把上帝话语写出来的时候，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你看约翰福音的1章14节就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这是上帝的启示，透过圣灵的启示，直到圣经的作者清楚了写出来了。使徒彼得他也这么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单单一个人类的一个拯救者。他不，我清楚，听清楚哦，他不，我不是说他不是，他不单单是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就是那位特别的，他特别的拯救者，就是上帝所应许将要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5章21到23节，耶稣自己就这样说，他说，父怎样叫死人复活，使他们得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得生命。父不审判人，却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使所有的人尊敬子，好像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那差他来的父。所以耶稣让我们看见，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的缘故，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了。他权柄从哪里来呢？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有那权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也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完完全全的顺服了天父，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凡是信靠他呼求他的名的人。而他完全的顺服，他代替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去承担 的地狱永远的刑罚，就是为要使到我们能够信靠他的人能够与神复合，与神和好。他第三个身份，他是神，他不单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因为神是三一神，他是圣子。我们刚才说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并不因为他是完全的人而他就是少了一些神所应有的一些的属性，没有，他是完全的神。所以呢，约翰，施洗约翰的身份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那里就说到，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句话是引自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而这里的引述呢，却告诉我们说，那旷野有呼喊的声音，说预备主的道。所以预备主的道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如果施洗约翰预备的是主的道，来的，在他之后来的就是主，就是神。所以这表明了耶稣，就是约翰所说他不配为他提鞋的那位耶稣，他就是神。约翰是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表示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是没有资格，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麦场，把麦子收进仓里，却用不灭的火把糠坯烧尽。所以耶稣他所指的在他之后将来那位是神的，就是耶稣，他并且是那审判官，他是那审判官。所以呢，耶稣他是神，而耶稣自己也说了他就是神。我们怎么知道呢？对圣经如果稍微一点清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会知道说，他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七处他特别说到我是。我是什么呢？我是生命的粮，对吗？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与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当耶稣讲到我是的时候，当时候的犹太人都清楚地知道说，我是这个词汇所表达的，在旧约当中是用在上帝的身上，上帝的一种一个自我启示的时候，就在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当中自我启示的时候，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是。而耶稣他本身也接受人对他的敬拜，当人来敬拜他的时候，他也接受他们的敬拜。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那时候有风浪，他上了船之后风浪就平静了。马太福音14章33节就告诉我们说，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而当耶稣他医治好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的时候，他跟那个人说起关他自己就是但以理书所提到的人子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主啊，我信，他就下拜。耶稣接受人们的敬拜，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最后呢，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的第19章11到13节以及第16节这样说，我观看，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和真实，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王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身穿一件 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第十六节，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因为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全地的主，所以耶稣他凭着什么权柄去洁净圣殿，并且在圣殿里头来教导上帝的话语，并且在那里传福音呢？他谁给了他这个权柄呢？因为他是基督，神所应许的拯救者，他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他也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有的权柄都掌管在他的手中，而他的权柄他是掌管着万有，所有创造的主。 John Frame 这位神学家提醒我们，他说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就是他有那个权柄，当我们讲到他有权柄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的来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必须的来顺服他。他拥有着那个被让别人来顺服的那特权，所以呢，我们必须来顺服我们的主，而且是在生活当中的各层面都来顺服他，并且是在我们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按照他的话语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以致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来荣耀他，都能够来享受他，而不单是今天，不单是明天，不单是一天一天如此，而是延续下去，永远的来荣耀和来享受他。耶稣这位掌管着万有权柄的主，他却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就要拯救我们，使还清我们的罪债，使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以致他的荣耀。因为他爱我们，他持守了他约里头所有的应许，因此我们更当来到他的面前来顺服，来仰望他，来顺服他，来遵行他的旨意。而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不单是拯救我们脱离罪，他也赐给我们那个能力能够来顺服他，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为了是使得我们能够来按照他的话语，按照的实践，按照到圣经当中每一处的吩咐来遵行他的话语。请问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一些的层面我们需要特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向上帝来告诉上帝，来认罪悔改，并且重新的要交托在上帝手中的呢？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层面，我们晓得我们行事为人，心思意念上得罪了我们的主，我们需要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求他来赦免、怜悯，来帮助我们的呢？我们的声音不需要太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论是大声的祷告，或者是微小微声的祷告，或者是心里头祷告，没有人听到，不过上帝他听到，我们主他知道，而且他会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应许我们说，我们来到他面前的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会加添恩典给我们，他会怜悯我们， 他会帮助我们来仰望，来依靠他，来荣耀他。如果你心里在这样说，在想，你说我可不可能，我进来教会这么多年了，或者我从这边来教会，我在很多地方听过了耶稣基督福音，听了那么多次，我会不会已经变成好像那些的经学家祭司长，那时候的民间领袖一样，我是不是听了很多次，而我变成像他们一样，已经不会来信耶稣了？怎么办？十次二十次，我在教会二十年了，三十年了，怎么办？是不是太迟了？
不，
不，永远没有太迟的时候。你所当做的就是快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不要再迟疑了。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哎，口渴的人啊，你们都就近水来吧，没有银钱的，你们也要来，买了就吃，你们要来，买酒喝奶，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什么，以致我们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是因为他预先知道我们将会做某某某某的好事，不，他的拯救是完全出于他的恩典。以致你看，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喝，也可以来吃，吃喝那福音的宴席。若是你还没信耶稣的话，你还未信靠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如此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信了主的弟兄姐妹要常常来到基督的面前，若你有什么重担的话，也都要卸给他。若是这是你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你也当快快的来信靠他，因为唯有信靠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罪人，而唯有信靠的人才能拯救，在他以外别无拯救，在他以外别无拯救。而耶稣应许我们，凡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他一个都不会撇弃，不会。所以这就是那掌权的、掌管这万有的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就是帮助我们真的听他的话，信靠他，顺服他，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掌王权的主。主啊，你配得我们来顺服你，也唯有你配得。不然呢，尊贵的你却为我们如此卑贱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我们不配，我们不管经过了多少年，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们都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配。随着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越发的看见我们不配，不配领受那救恩。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却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使凡是呼求你的、信靠你的都必得救。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恩典，使得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常常的来荣耀你，遵行你的话语，使你的名得到称颂。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让我们天天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天天都认罪悔改，天天都靠着你的恩典经历足你的丰盛，恩典的丰盛，并且使到我们心里越发的敬爱你，使我们心里越发的渴慕亲近你，使我们越发的顺服你。主，求你就怜悯我们，特别在这新的一周当中，让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来经历到你的恩典，晓得说主啊，尝过你恩的那滋味是何等奇妙，何等甘甜。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